我是不过我不是穿西装了，他们说站上正式的场合一定要把扣子扣起来，我一向不会这样做，除了最后一个扣子以外，所以我把拉链拉起来。前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国际礼仪原理。好几天前我们教会一个9岁的可爱小女孩要捉弄我，她就跟我说，曹牧师，在教会不是应该只讲到讲的讲什么东西都应该跟圣经有关吗？你为什么定这个题目？当然这个跟圣经有关，圣经提到我们要有对人有恭敬的心。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到爱，他说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一位权威的新约希腊文学者威廉巴克莱认为那里讲爱是不做害羞的事，包括 courteous 就是包括礼貌，所以我想我们讲的是合乎圣经的。今天我很高兴请了谢大使谢栋梁谢伯伯来跟我们讲这一方面，他是国际礼仪的也许台湾最 top 的权威了。他是彰化人，跟我是同乡的长辈。其实我先认识他两个，他有两个女儿，我先认识他漂亮的女儿才认识他。谢伯伯他曾经担任外交部的礼宾司的副司长，也担任过所罗门叫共和国吗？所罗门群岛的大使，还有希腊共和国的代表，也就是大使。他也曾经担任台北市政广播电台彬彬有礼走天下的主持人，对吧？还有台湾电视公司的妙语如珠有礼走天下的礼仪顾问。他有一本很有趣的书，他不知道我好早以前就有而且看过了，他今天又送我一本他签名的，叫做看希腊人打造奥运，联合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是我所看过中文的讲奥运会最精彩的书之一了。因为他担任过希腊的大使，所以对这个有特别的研究。今天很高兴他要跟我们讲，我知道他平常讲这个题目，有时候他在一些大企业讲，给一些高级主管讲，他可以讲连续很多个礼拜，讲很多个小时。我给他一个麻烦，请他把它浓缩成80分钟跟我们分享。我们欢迎谢大使。
曹牧师，苏牧在座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其实来到喜宴堂今天不是第一次我已经来了很多次，但是我在很多的场合呢是不穿西装打领带的，因为做人呢大家晓得一定要谦卑，做人不要太出名，所以我在很多的社交场合常常有人在用餐的时候人家帮我买单了我都不知道买单，你们听得懂吧？就是人家替我付账了昨天在国宾大饭店隔壁桌有两个桌是我的隔壁桌，他们跟领班讲，他说现在在那边讲课的那一位我都听过他讲国际礼仪我也是他的学生，所以领班最后把我送出门的时候跟我讲一句话，他说谢大使，我没有上过你的课非常的遗憾，但是你桃李满天下。我想在座各位除了曹牧师之外呢，大概还没有听过谢栋梁这三个字吧这就是因为我很低调的原因那么今天曹牧师刚刚讲，他说有很多我们的弟兄姊妹说 怎么会安排谢大师来讲这种跟啊我们基督教无关的题目呢？我要跟各位在座弟兄姊妹报告，这个题目绝对绝对有关系的，等一下你们就会知道。我们信主的人呢，常常会谈到呢，什么人会得福，叫得福的人。得福的人其实很简单啊，要蒙主啊喜悦的人。我们的主啊喜欢什么样的人呢？当然就是要遵循的耶和华律法的人，把法律倒过来啊，律法的人。也就是说，平时我们为人处事呢，多以啊耶稣的话语作为准则的人。听清楚啊，以耶稣的话语作为生活为人处事的准则。各位想想看，这些准则啊，也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怎么会没有关系呢？当然有关系。所以一些啊不信主的人啊，不信主的人呢，他们常常用一句话，他说你今生今世呢啊，要做一个有福气的人，有福气的人啊。什么人能够带给你幸运呢？什么人能带给福气呢？那叫做贵人。因为他不信主嘛，所以他就讲贵人。贵人你们听得懂我的意思吧？要贵人。所以一般人常常说，他说啊，读万卷书不如啊行万里路，行万里路啊不如阅人无数。阅人就是读书的那个阅读的阅啊，不如阅人无数。他说阅人无数呢，不如贵人啊指路基罗啊，啊就是要贵人指点呢、啊。为什么讲贵人指路呢？因为大家都希望呢，在今生今世呢有贵人相助。但是在座各位啊，有没有听过呢？贵人怎么来？其实很简单，贵人呢、啊、来自于啊你和谐的人际关系呀、啊。你对上对下对平辈啊，大家都相处得很好，贵人就从那里头产生。所以我今天呢、啊，奉我们啊曹牧师的命令啊，要我来啊。虽然呢年龄上我是比他年长，但是在这方面我比他差得很多，在心理的建设方面我比他差得很多。但是呢，我要从在外交部礼宾司当过十一年哦，一口气当了十一年的高级服务生的经验啊，来谈谈啊国际礼仪。但是国际礼仪这门课程是很有学问的哦，因为这方面的书啊真是多如牛毛。国际礼仪的一些啊不成文的规则，不成文的规则，那真是多如牛毛。您记得住吗？在台湾，很多人说现在讲国际礼仪最高的权威啊，就是那位姓谢的谢叉叉。他说全台湾没有人讲得过他。我想啊，讲这句话我不敢说是真的，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呢，风评都还是不错的啊，都还不错的。那么各位就听着哦，我们呢、啊、要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呢，首先要从你自己本身做起。你要想办法去塑造去培养您讨人喜欢的气质，讨人喜欢的气质。哪些气质会令人喜欢你？一般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 从不止100种的讨人喜欢的妻子里头去圈选，最后呢挑出了5种啊最能够令人喜欢的妻子。第一啊叫诚恳哦，要行谢尔，要诚恳。第二，你要乐观呐、啊，要乐观呐、啊，要和气呐、啊，要乐观。我们基督徒都很乐观，对不对？啊，要和气。还有呢，啊，各位要知道，要谦卑呀、啊。基督徒要谦卑啊，谦卑就是要 humble 啊，啊，要学啊，比尔盖茨啊，啊 ，Bill Gates， 什么呢？要 Microsoft， 要微软，对不对？哎，这很重要啊，真的很重要啊。很多人不了解，一个基督徒啊，他一定是谦卑的。说话方面呢，啊，我们圣经里头都讲得很清楚，啊，温柔的语言可以让坚硬的骨头把它折断，对不对？我在希腊看过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头啊就啊讲了一则故事。他说你在台下呢听不懂台上啊两个人在那边辩论呢、啊、他说那个声音小的温柔的哪个人有理，问柏拉图的学生，柏拉图的学生说那个声音呢、啊、越大声呢他是对的。那这个就是跟东方文化孔夫子的文化说理直气壮啊。在座各位啊都会说到啊孔夫子这一句话、啊、错误的影响，你慢慢等一下就晓得。柏拉图告诉他，他说理直啊气不必壮，你理直已经赢了嘛，你为什么还要在那边大声呢？所以理直气不必壮。所以啊在希腊我很少看到人家大声讲话的，可是在台湾不一样，两部车子相撞啊谁的声音越大啊，他就是越有道理。老外不是这样，两部车子相撞，他说你把你的啊，你告诉我你哪一家保险公司，对不对？对不对啊？我们找警察来一下就晓得。哎，这是老外啊，在待人接物方面呢，没有什么大声小声，都是小声的，理直气不必壮。还有啊，你那些气质里头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很敬业。你要很敬业啊。在我所参加过的啊这些啊我们敬拜的集会里头，我最敬拜我们的曹牧师。哎，我不是在这里泼你的马屁啊，你去问问我的女儿雪西莉啊，我常常都在提您，所以有时候我有空我就偷偷的跑来了，坐在最后面，你们都不认得我，因为我那时不穿西装，你们也不晓得，也不打领带。那么我今天呢，啊，我要谈的呢是国际礼仪的基本原理。那么大家晓得，谈国际礼仪啊，主要是为各位来介绍啊，通行于西方文明社会的社交行为规则。哎，西方文明社会，即使啊，我们这个地球呢。从十六七世纪啊开始啊，一直到今天呢、啊，都是以西方的文化作为主流哦，它是最强势的文化哦。一直到今天呢、啊，你们不相信，你们到楼下 Seven Eleven 啊，看很多人啊进去买吃的啊，面包、牛奶。我们以前吃烧饼、油条，哎，吃豆浆的、啊，对不对？现在连中国大陆。的领导人到国外去开会，哪个不啊穿西装打领？哎，这是哎西方人所穿的衣服。哎，两位领导人不是穿西装打领带吗？ 不胜枚举，不胜枚举。所以啊，西方文明社会，西方文明社会的社交行为，先解释前面那六个字，西方文明社会。各位呢，如果去看人类史，人类史，你们会发现呢，在主前，就是我们耶稣诞生之前，全世界现在所用的年历啊，连中国大陆啊，都是以公元多少年呢？没有像台湾说中华民国几年呢？你们可以想想看，主我们的耶稣诞生了，作为啊纪元，所以在主前大约哦500年左右，距离现在往前推算，大约公元2500年左右，这个地球呢，突然哦，冒出了三支文化。这三支文化是影响我们人类的生活跟思想最最深远的三支文化。第一支文化呢，就在中国大陆的黄河流域，因为孔夫子诞生了，营造出啊儒家的文化，影响非常深远。第二支文化在哪里？往西边走，到了印度，释迦牟尼诞生的，就是营造了后来的所谓的佛教的文化，已经有两支了。再往西边走，越过爱琴海，到了希腊，三个最伟大的人几乎都连在一起，苏格拉底，紧接着柏拉图，还有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诞生了，希腊的这种文化呢，影响现代人的生活思想最深远。因为希腊后来被罗马帝国灭亡了，罗马帝国把这种文化呢带到了现在的欧洲大陆，就是中西欧，造成后来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把这支文化呢带到了全世界，包括中南美洲、北美洲。后来英国的势力没落了，美国接班，美国又把这支文化呢带到了斯拉夫，连斯拉夫文化也被征服了。所以现在我们在想，我们讲国际礼仪，主要就是现代哦，西方文化的摇篮地啊，希腊。希腊现在奉行的，大家是哪些？他们的教徒是什么？就是 Orthodox， 东方正教啊。所以今天我们讲国际礼仪所遵循的规则，其实就是基督教的文化。基督教的文化怎么跟我们基督徒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好，通行于现在西方文明社会的什么东西呢？社交行为规则。因为礼仪上是讲社交哦，社交这两个字是什么？就是说社会场合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叫做社交。我们仔细去分析，人一生中所交往的对象呢，有哪些？我从礼仪的角度啊去分析。来这边，假设呢，我所画的这个圆圈呢，是代表我们这一生啊全部的人际关系。理哲学上讲啊，叫 logic， 叫做全，对不对？如果你把它二等分，从地缘的角度去分析的话呢，那就是啊，本地人跟外地人的交往，本国人跟外国人交往，这是第一种人际关系。 一种人际关系啊，特别要注意到叫做 local customs。叫做当地的风俗习惯。我们常常听过一句话呢，人在罗马要行如罗马人，人在罗马要行如罗马人。所以你到所谓的外地，你要问问看当地有什么特有的风俗习惯，你要遵照他们当地的风俗习惯。我想在座学过华丽的人都晓得，华丽的适用呢，华丽的适用呢，是特别华优于普通华而适用，对不对？这是要特别注意的啊！你到了日本，日本有很多的当地的风俗习惯，譬如你送礼物吧，连包装纸都不能用鲜红的包装纸，你晓得吧？你送礼物给日本人，你不能送四件的，一二三四的四，哎，你只能送双的，送两件就可以。所以啊，每个国家呢都有不同的风俗习惯。要讲这一件事情，风俗习惯呢，我可以讲一个小时都讲不完。我是举例子给各位听，就说啊，第一个要做的叫做 local customs。第二种人际关系是什么？你从本地人跟外地人这个，你再把它切成一半啊？从什么呢？从性别的角度。从性别的角度啊，你去分析呢，那就不外乎是女人跟男人的关系，对不对？女人跟男人的关系，这是第二种人际关系。第二种人际关系的时候，你要特别知道啊，叫做你是优先啊，你是第一啊。外国人或是在座各位，你们常常听到叫 lady first， 有没有？你是优先，你是第一。现在的社交行为规则，男女在一起，男士啊跟女士通过门槛，男士要帮他拉门推门，哎，上桌吃饭的时候还要替他拉椅子推椅子，哎，一起上车时候，男士还要替女士开车门关车门，哎，啊，如果穿大衣啊，宽大衣披大衣还是老公的事啊，男朋友的事啊。我在大约一个月之前，在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说台西乡啊，最穷最穷的县呢，叫做云林县。台西乡要成立啊，台西乡已经成立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啊，只有三家人在那边做礼拜。他说啊，他们现在在建堂，建堂啊。那么这个建堂的话呢，筹了300万呢。已经啊，盖成一个模型的房子啊，已经出来了。那个教堂啊，几乎100%像啊希腊东正教的教堂，整个都是白的，但是窗户的框框都是啊，跟希腊的那个蓝色一模一样的，你晓得吧？跟爱琴海的那个蓝色一模一样的，连除了十字架以外，几乎啊，哎。东方正教的实际上跟我们的不太一样，其他的几乎一模一样。300多万盖这么一个很小很小的教堂，结果有一位梁牧师，他从啊美国旧金山啊回来，我们也顺便带他去看。梁牧师是一位女性的牧师哦，我们一道去啊，我坐在前面，他坐在后面。每次他下车啊，车子到了他都不下来的，等我替他开门。我的同学也是我的同事哦，他姓吴，叫口天吴啊，就在住在中城路啊。那位吴大使开他自己的车子，我就坐在他旁边，让梁牧师坐在我后座，他只有一个人坐啊。每次上车之前呢，他就站在门那边呢，也自己不开门，要我去替他开门呢，他才上去。在台湾，如果没有说啊，当过11年的高级服务生啊，绝对不会替他开门的，是不是？回到家了， 我们去了，当然都做了一些奉献了。然后回到家，我就跟我这位老同学呢，吴明彦吴大使，就在南雅国中对面那一栋啊，养德的那个不是那个星光盖的那栋大楼，我就跟他讲，我说今天要不你今天请了我，请对了，假定你找另外一个人呢、啊，我看我们那个梁牧师啊，一定很囧，因为没有人替他开车门关车门，所以他我为什么想是这样的？因为他到了美国去，他是 UCLA 的博士哦，是分子生物学的博士哦，但是嫁给老公，老公是美国人，所以他就在那边呢、啊，已经呢、啊、受到当地文化的熏陶啊，啊，充分的啊坚持 Lady First。所以请各位注意，我在希腊当代表的时候，有时候晚上带着我太太去吃一些比较有名的餐馆，因为那些餐馆可能将来我请老外吃饭的时候呢用餐的地方，所以我要先去试吃一下啊，看看那个环境好不好啊。每次我啊带我太太到那种馆子去吃饭的时候，她穿着大衣到了之后，我还要替她宽大衣，然后把大衣吊在啊那个 cloak room 啊，掉在那个地方。等到用完餐，我还要去 cloak room 把它拿过来，把它披上去。我太太都跟我讲：“哎，今天我们是做给人家看的哦。”然后顺便跟我讲，他说啊：“哎，晚上回去以后，我加倍啊报答你，因为他知道我是做的心不甘情不愿的，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各位去想想看 ，Lady First， 我为什么要特别提醒各位呢？在座各位我们的弟兄呢，要注意到 Lady First。第三，从男士或是女士啊这个圈子里头，你从伦理的角度，伦理哦的角度啊，你去分析呢，不外乎啊只有两种人际关系，一种叫做上下的关系。长辈跟晚辈，对不对？长官跟下属，这叫做上下的关系哦。第二种关系是平行的关系，姊妹啊，哎，老外才没有什么了，他姊妹啊，弟兄啊，同学啊，这都是叫做平行的关系。好，在上下关系的时候呢，请各位千万要记住，叫做阶级意识。叫做 rank consciousness， 心中一定要有阶级意识，因为你心中有阶级意识啊，你在称呼的时候啊才不会用错。然后呢，走路的时候你也晓得你该走右边还是走左边，这个叫做阶级意识哦。长官跟下属，下属跟长官走路的时候啊，下属又走在长官的左手边呢，长官左右边呢，这个不能弄错的，等一下我再解释。第四种关系呢，叫做平行的关系。平行的关系呢，你要注意到啊，叫做互惠，有来有往。英文字呢，动词叫 reciprocate， 名词叫 reciprocity。叫做互惠原则，所以在我们这一生里头所碰到的人际关系，我讲的不是人跟神的关系哦，是人际关系啊，要注意到这四个要点，也就是我自己啊发明的两个 L 两个 R 啊，左边跟右边啊，记住啊这四个要点。那么在谈到啊，通行于现代西方文明社会的社交，我已经讲到这里，后面四个字叫行为规则。我要跟各位啊讲的这些行为规则呢，是一种惯例，它是不成文化，没有经过国会
也没有经过立法院啊，这些都是约定，长时间的约定，速成风俗习惯的速，约定速成的惯例，都是不成文法的。但是你们不要说这些惯例呢对我没有约束，我告诉各位呢，对你的约束啊，不遵守惯例所产生的后果啊，比不遵守法律所造成的后果还要严重。很多人不知道，活到我这个年纪的人才会知道。我为什么现在呢，一路上走过来，我有很多的贵人相助，很多的朋友都说啊，哎，谢叉叉不错。我母亲过世的时候，外交部平常到啊殡仪馆啊的公务车、交通车啊，最多最多只有三部。我母亲过世的时候啊，五部破外交部的历史记录，表示啊我的人缘还不错。我退休回来的时候啊，很少啊一整车的人跑到机场哦，到中正机场哎，桃园哎去接我，也是破外交部的记录。这表示我的人际关系不错的。怎么来的？就是我刚刚所讲的那种讨人喜欢的气质，非常的重要。好，谈到行为规则，多如牛毛，因为它是不成文法，我花了好多好多的时间，当然比不上我们曹牧师啊。曹牧师对于圣经的研究，哎，在台湾呢、啊，屈指有数的，没有几个人呢，真的。我在礼仪的研究，在台湾也找不到几个人像我这样子的。所以我把我所那个收集的书、收集的资料，我家里有两间书房，有一间书房全部都是这方面的书，我就去看、去整理，跟你在整理上次送给我那厚厚的那个一样。然后我把它归类，按十一住行娱乐呢，在我四十来岁的时候呢，书不是用我的名字啊，因为中国人你晓得吗？中国的官场啊是官大学问大，对不对？我那个时候还是专门委员而已啊。所以那本书就用我的长官啊，李宾司司长的名义出版的，那个人叫欧阳煌。你们去看这本书，你会发现呢，这本书怎么有两种文气啊？文章不是有文气吗？白话文的部分就是我的，文言文的部分就是他的，他的好少好少，你就晓得啊，我多厉害啊！四十来岁的时候啊，就已经把它整理出来了，我发现了。我发现了，要在一般人呢，他要去啊看这本书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就说去苦思，我去研究，在社交礼仪上的行为规则，就是礼啊，道理的礼，道理的礼啊，就是跟礼貌的礼是相通的。所以我为了研究国际礼仪呢，我就要去研究那个道理。最后啊，我发现的，因为礼仪的基础，不管是礼仪、礼节、礼貌，它的基础啊，就是建立在一种共识之上，就是彼此要相互尊重对方的权益。彼此要相互尊重对方的权益啊，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啊。那你去想想看，权益这两个字啊，究竟它的内容是什么？我把我所收集的这些资料呢，去加以整理，加以思考，然后就又看到一本呢、啊、心理学的书，让我想到呢，有三项权益呢，三项只有三项而已啊。所以讲义上写四，那个请你把它改为三呢、啊。就是三项权益、啊、哪三项权益呢？就是、啊、第一叫做生命权，第二项权益呢、哎、也把它改过来，那个叫做伦理权，
第三项权益呢，叫做自由权。这三项权益呢，就是我今天要送给在座各位弟兄姊妹的三把尺 ，ruler， 送给各位的三把尺。各位如果能够掌握这三把尺，将来跟老外交往的时候呢，你如果感觉上说，哎，我是不是做错了？你把这三把尺拿出来量一量，你就可以找到答案。这里头除了穿衣服的礼节以外，穿衣服的礼节以外，其他啊，吃的、住的、行的、浴的、乐的，全部啊，吃喝玩乐啊，全部都可以用这三把尺来衡量。因为穿衣服的礼节啊，用这三把尺是没有办法去量的。但是不幸的，今天我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刚刚啊，常牧师说啊，要穿西装，哎，最下面的扣子不要扣，都是正确的。你上台的时候，我发现很多的牧师啊，上台的时候都是这样的，这是不礼貌的，这是对台下的人不礼貌的。所以老外他们上台啊，去领奖的时候，你们在电视上看到，他说赶快把扣子扣起来，这才叫做正襟，一个一字边，再个镜子的镜呢、啊。不扣扣子啊，这是台下行为，不是台上行为。我在这边现在就是台上行为，所以我你看、哦、我上来的之前，我赶快把扣子扣起来，这是表示对各位的尊敬、啊、这些今天都没有办法去讲，对不对？但没关系，那不重要。今天呢、啊，我要送给各位这三把尺，我现在开始讲第一把尺哦，叫做生命权。生命权，我要跟各位啊介绍三样东西。非常重要。第一个叫做安全，一个人失去安全，当然就会失去生命，对不对？中国人最喜欢讲安全第一啊，的确是。你们会发现呢、啊，社交行为规则里头有一条很重要的规则，叫做尊右，尊重右手边的规则，尊右的规则。这条规则的诞生啊，是跟、啊、人类武器的发明是有关系的。早期的人类呢，用来杀伤对方的武器使用的是刀剑啊，短兵相接不是用刀剑吗？各位去想想看，在刀剑的时代啊，所遵循的规则是左边大右边小，不是你们看过来哦，你们现在要弄清楚啊。曹牧师，请你当个模特儿。今天呢、啊，曹牧师啊，站在我的哪一边？左边，对不对？因为呢，我今天是客人，他是主人，懂吗？不是以客为尊吗？所以啊，我是右边，你是左边，对不起啊。其实我应当让你站右边的，你是上帝的使者，我只不过一般老百姓的使者有什么稀奇？但是今天不行。今天啊，我在这个场合我是客人，你是主人，所以叫以客为尊，对不对？你的右手边在哪里？这里，对不对？所以这个叫以右为尊，对不对？所以你们这样去推想，等一下我再告诉你这个原因。你看我们啊，从李登辉前总统一直到今天的马英九，你看看李登辉总统在接待外宾的时候啊，你们先脑筋去想一想，他们都是坐在左边的。譬如说，这是马英九，客人在这边，后面不是有中间不是有个茶几吗？茶几后面是传译，对不对？为什么要让客人坐右边？这是国际礼仪耶，全世界通行的规矩，要以客为尊呐、啊。客人坐右边，他坐左边，那主人要坐左边呢、啊？你们再去回想，蒋介石、蒋经国以及李登辉的前半段，后半段有没有？蒋经国的后半段不是李登辉去接吗？那一段、啊、李登辉都是坐在右边的哦。李登辉以前都是这样一种旧惯、啊、从蒋介石一直下来、啊、客人坐左边的。是我到总统府第三级跟他们上了课以后啊，不到一个礼拜啊，李登辉的宝座才搬到左边来，千真万确的，你们去查查看就晓得。我只是加深各位的印象啊，现在的社交行为规则是右边大，对不对？左边小，曹牧师，对不起啊。那你们去想想看，以前为什么是左边大，右边小？ 以前因为啊，如果说我的旁边还站一个人，对不对？我刀剑要出鞘的时候，要光要黄，是不是碍手碍脚？对不对？所以啊，我地位高，我会命令我左边的人站到我右边来，那我就变成左边了，对不对？所以这叫左边为尊，对不对？因为刀子出去啊，刀鞘很快，对不对？可是这样的行为规则呢，一直到啊枪啊发明了，哎，枪发明了以后，整个社交行为规则改变了，变成右边大，左边小。哎，这条规则我的发现还是很晚很晚的，是我外交部啊，从外交部的礼宾室副市长啊，升到了条约法律司的市长。我在条约法律司市长又做了五年的市长。乖乖，11年的礼宾室又再像5年的条约法律司。条约法律司市长的任内啊，我到俄罗斯的莫斯科啊去开国际法学会议，被招待呢去参观克里姆林宫里头有一栋红色的建筑物叫兵器博物馆。兵器博物馆里头啊，一个瓷砖的墙壁上啊，有一支长枪。那一支长枪多长呢？我用这个手指头这样把它量啊，回到家里一算呢、啊，大约哦，2公尺15公分。哎，我是173公分呢，比我还高得多啊！你去想想看，这支长枪，你拿起来要射击的时候，如果你卡丘板蹲呢，你还没有扣扳机，已经被人家射死了，对不对？所以啊，你要射击的时候，要射杀敌人的时候，最好是从背后射击，或是把这支枪隐藏在某一个地方，让人家看不到来射击，对不对？才容易成功，对不对？如果没有那种可以来遮盖这支枪支的地方，那他只要从后面射啊。那你去想想看，如果前面两个目标，你第一枪要射左边还是要射右边？从背后射哦，不是从正面射哦。你要射哪一个？我跟各位讲，你枪拿起来比一比，你就晓得，一定是先射左边的，再射右边，因为这样移位的速度会很快，而且顺手。在座啊，弟兄，如果有人你有受过军事训练的、服过兵役的，大概你都会了解，从左到右。好了，本来左边那个不是尊吗？右边那个是卑吗？尊的人还愿意走在左边吗？不会的。好，替死鬼是谁？右边的，你到左边来。哎，第一枪射的就是这个人呢，不是我哎。我听到枪声，赶快趴下去，我还可以逃过一劫，千钧一发，就是那个一发，我都逃过命了，对不对？所以啊，从那一支枪啊开始啊发明之后呢，人类的社交行为规则经过大概将近啊100年左右啊，整个行为改过来了。坐在马车上也是右边大左边小，坐在汽车上也是右边大左边小。当然，原来的马车是马车嘛，哪管左边右边，对不对？后来汽车发明了，才有右边左边了，分出来了。所以现在呢，有一些国家车辆是靠左走的，尊位啊是在左边，对不对？靠右走的话，尊位在右手边，都是基于安全考量，对不对？好，我这样讲了，各位就晓得，你今天当人家的秘书，当我们教会的总干事去接我的时候，他走路是不是要走在我的左手边？哎，我是客人啊，对不对？叫以客为尊。同样的，您是秘书，跟你的董事长一起走路的时候，要让董事长走右边呢，你走左边呢？车子上也是一样啊，后座的右边是大的，后座的左边呢、啊、是小的，所以常常有人搞不清楚。好，秘书呢去替董事长开车门。好，董事长坐上去了哈，他移了两个屁股坐到左边去了。他哎，小秘书上来坐在右边。乖乖，你们第二董事长是谁啊？我这样讲你们都清楚了吧？所以啊，现在是奉行右尊的规则，好不好？这是跟安全有关，对不对？好，到餐馆去吃饭。从李登辉总统以后呢，开始啊，在啊 推行喝葡萄酒的运动。大家晓得葡萄酒这是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所以啊，有时中午啊，同事请我去用餐，就点了葡萄酒，点了葡萄酒，服务生啊开了瓶，连空杯子端出来了，一定是送到主人的面前，目的是什么？让他试酒，看看你点的酒是不是你所要的，味道是不是你所要的，是要他试酒耶，要主人试酒耶。但是不晓得西方的葡萄酒文化，主人试酒的目的啊，刚开始不是味道，是要让在座的人啊，在座的人都看到酒里头是没有下毒的，主要的目的在这个地方。可是我们台湾的主人每次请我吃饭的时候啊，一定命令服务生啊，哎，请你把这个酒杯送到我们前面那位谢大师，他是希腊回来的，他是葡萄酒的专家，好不好？他一试便知，来来，送过去，送过去。我在想，怪怪，那你要让我先喝先死吗？如果酒里头有下毒的话，不是先喝先死吗？所以各位，将来跟老外、在一起喝葡萄酒的时候，你当主人呢、记得你就啊把它喝下去吧，对不对？摇一摇，哎，好像很欣赏，然后在口里头稍微含一下，再吞下去，啊，这才是对的。千万不要说啊，哎，请老外来试酒，这个又不是破土，又不是剪彩，对不对？所以要弄清楚，什么安全考量，对不对？礼节礼上，他那行的礼节要上下楼梯，上下楼梯。哎，上下楼梯，上楼梯的时候是位阶高的，除了导引以外啊，位阶高的是走在前面，对不对？可是下楼梯的时候刚好相反，位阶高，像我们二楼啊，我们大家在这边集会，好，不坐电梯，走楼梯。下楼的时候是位阶高的人在后面的，位阶低的人在前面的。好，客人是不是算位阶高的？所以我要现在跟各位讲，这是真实的故事。1999年，不是，应当讲是1999年啊，4月6号，4月6号，那时啊，两岸呢、开始做比较中性的文化交流，中共呢派了一位啊。文化部的副部长叫做王继夫啊，老先生74岁，跟我年纪差不多，现在到台湾啊来访问。我们的接待单位啊安排到台中啊红岩三点水那个红岩文物纪念馆啊去参观。参观完之后，就是从二楼啊下一楼，我们的接待人也没有国际礼仪的这些常识啊，就让啊王老先生王继夫文化部的副部长啊74岁啊，让他下楼的时候走在最前面。我们认为这是很礼貌，对不对？没想到啊，他一脚踩空，摔下地铁，脑震荡。4月6号、4月13号啊，就盟主重召了，我不晓得是盟主重召还是怎么样，我不晓得，就走了。啊，佛教的用语叫往生啊，就走了。你看看死得多冤枉啊！如果我们的接待人员懂得国际礼仪啊，下楼梯的时候一定让他走在后面嘛。为什么位阶高的要走在后面呢？就是一晃他一脚踩空摔下来，下面还有肉垫子啊，不会受伤，五八点嘛，对不对？不会受伤啊，这是基于安全考量。有时我们啊上班晚上啊应酬的话啊不方便，对不对？所以往往利用中午来请客。好，这个叫请单的啊，请先生不请太太，请太太不请先生嘛。因为请先生的话，太太如果中午宴客的话，太太还要去洗头桃摸，还要化妆啊，时间来不及，对不对？所以往往呢 现代人很喜欢利用中午来做社交的宴客，但是各位不要忘记，请单的时候不是请双的，请单的时候主人啊的位置在哪里？哎，今天有一张圆桌，总有门吧？记得主人的位置是卡扎片啊，背对门。哎，主客啊，你今天请的重要最重要的客人是要把酒啊面对门。哎，为什么这样规定啊？因为就是要让这位主客呢，在用餐的时候他可以放心用餐。如果你让主客坐在卡扎片的对门啊，啊，什么时候被人家干掉，好像肚脐立了我们怎样？所以要让他面对门啊，任何的敌人仇家一进来，他就会立刻怀心，对不对？要闪要躲要都来得及，对不对？这难道不是基于安全考量吗？对不对？为什么小轿车、计程车四个座位或是三个座位，坐在右手边的是最大的，因为那个位置是最安全的位置嘛，是不是？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想，很多的社交行为规则都是从安全的角度去想的，是不是？你要尊重人家的生命权。要举的例子很多很多，上下飞机还有好多例子，我现在不想去讲了，没办法。第二个是什么？叫健康。为什么现在的宴客呢，常常有人在餐桌上啊，喜欢向人家敬酒。哎，这是你们儒家的文化。哎，真的，孔夫子的文化就说啊，一上餐桌就喝，要喝到酩酊大醉啊，不省人事啊，边走边吐啊，啊，对不对？哎，这是中国人的待客之道啊，对吗？错了，因为酒啊伤身，酒能够让人家失去了意志，所以通常西方人在宴客的时候是没有干杯的动作，敬酒可以随意，你高兴就好。哪有说中国人动不动就是干杯啊？你说哎，日本人也在干杯啊，干杯啊，哎，那是多少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我跟你讲，老外是没有干杯的，干杯原来的意思不是把酒喝光的，你晓得吧？我在礼宾师当副市长的时候，常常代表外交部长去陪外宾呢。我说哎，你们刚到的这一两天，都是很听话，日渐随俗啊。我们的陪同的官员呢，举杯说干杯你就干杯。哎，怎么你现在不干杯了？他说受不了了。为什么？因为他在台湾的行程有五六天到一个礼拜啊，天天干杯的，后面的行程怎么办？而且喝醉了就会头痛。哎，他说他们啊，尤其那个以前的绍兴酒啊，他们简直不能喝。他说啊，你都快点那滴的加一的喷啊，赶快呢，一问啊，实在受不了。后来我了解的，我就跟他讲，我说那么你们英文字里的那个 button up 不是你们发明的？他说这个字是我们发明的，可是原来我们的字义本身不是干杯啊，那个延伸到干杯是你们中国人跟日本人联手啊发明的。所以请各位注意，跟老外在一起喝酒的时候千万不要干杯，这是错的。简单嘛，用 cheers 不是很简单一下就解决了吗？阿波特上帝上帝杀戮啊，青菜广告不要听，就是千万不要 button up。 第一点要请注意的，因为这个是伤身，因为酒喝多了会造成肝硬化的，小心。第二叫抽烟，中国人抽烟，尤其我每次回到我的故乡，我那些啊老同学还健在的，要请我吃饭。哎，这一点哈医疗你知道不？看你翘起来呢，保兵能呢，哦，分哦退给等你多少点？啊，你买想要吃哦？半截香烟出来，哎，老兄，你报一支无？啊，你要报一支无？哎，他们不像我二林国校毕业的啊，这么棒啊！台湾，我们二林政府第一个当大使的。哎，要报一支啊？我讲啊，唔免啦，多谢。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对吗？也许啊，台湾的风俗习惯是可以容忍的，可以接受的。可是老外啊， 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他会抽到二手烟，他说不定因为抽了二手烟会得到肺腺癌哦，这是影响到他的健康，影响到他的生命啊。所以老外啊，在餐桌上用餐的时候，你要抽烟可以，要等到呢所有的菜啊通通上光了，开始上红茶上咖啡的时候才可以抽烟哦。这个在，可是你要抽烟的时候一定要做礼貌上的请求，我抽根烟你介意不介意啊？ If I smoke do you mind， 你介意吗？你要请示啊，哎，我可以抽根烟吗？ May I smoke？ 中国人哪有人这样请示的？我问说，你要报一句，要报一句跟请示不一样，法律的意思，法律上的含义是不一样的，你晓得吗？所以请各位注意，不管在哪种场合，你要抽烟、一定要请示。 May I smoke？ 可以吗？一定要问哦，这是很重要，尊重人家的生命。还有一个叫时间，我都是简单举例哦，只是给各位参考而已哦，各位可以举一反三了，千万不能迟到，任何的约会都不能迟到，要守时，要 punctual， 要准时。大家嘴巴都会讲啊，寸金难买寸光阴。你守时，这是当然的。如果你不守时呢，你迟到了十五分钟，就浪费那个在等待你的人的十五分钟的生命。我以前是很不喜欢跟那些不守时的人，因为那些常常让我等的人他就是欠我很多很多的钱，因为那钱都买不到时间，你晓得吧？所以各位要注意，跟老外约会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到守时。所以我常常想，我说我为什么比别人功课好一点？原来我常常一分钟当两分钟在做。我今天来这里，我们的郭小姐、郭姊妹。他说是七点半到九点，不过七点钟到七点半才唱诗歌。我说没关系，那也许我在等唱诗歌的时候再偷偷的跑进来，所以我故意迟到一分钟到两分钟。其实我老早已经都在捷运站了，你晓得吗？因为我不要提前，结果没想到你们的诗歌是晚一点我大概看到曹牧师说哎呀，我在他们觉得做得如坐针毡我是要偷偷的进来我是一个不欠人家时间的人，也不欠人家金钱的人，所以我活得心安没有负担懂吗？要注意到守时是很重要的，所以不要迟到，也不要插队，插队是不道德的，因为别人被服务的时间又要延后好几分钟。在西洋礼节上，你可以发现很多很多的事例都是从时间开。好，第二个我要跟各位讲的，就是第二把尺，叫做伦理权。家庭的伦理权呢，是不能用到社交伦理权上面这是要请各位注意的今天如果说有一个国家邀请马英九。我是随便讲邀请马英九去访问，马英九就带着他的爸爸也一道去了，对不对？在排座位的时候，绝对不会把马英九的马赫明的位置呢排在马英九之前，对不对？可是在家里当时马赫明的位置是比马英九高嘛，他是儿子嘛，是不是？所以在社交伦理上是不能把家庭伦理带进去的，这是我要首先提醒各位注意的。所以谈到社交伦理权，主要是因为人是政治的动物，他在任何的场合呢，常常要比高低的，比尊卑要比尊卑的。这点要提醒各位注意，人是 很讲究伦理的政治动物，尤其在社交场合更为重视。所以为什么西方人宴客的时候主人要为客人排座位啊？可是排座位的尊卑呢，你要根据哪些原则，这就很重要的。所以啊，我要跟各位讲的，讲到伦理前的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说在社交场合决定尊卑的元素呢有哪些。这些尊卑的元素啊，它的优先次序呢是什么个样子，这是我要跟各位讲的哦。第一点，就谈到伦理前的第一点，其实呢决定社交场合尊卑的元素呢只有五个。第一个是什么？叫做权势，权力的权呢，势力的权势与职位。英文字呢叫做 political situation。职位是什么？叫做 position。所以你在为这一群人排座位、排尊卑的时候呢，首先你要考虑到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也就是他的权势，还有他的职位。这一个比完了之后呢，再来比第二个位阶的，那叫做资深与年纪。谁资深 ？Seniority。谁资深？年纪呢？英文字在 age，A-G-E。好，这第二点比完了以后呢，再来比第三个位阶。如果大家都打平了，那就考虑啊，第三，那叫做什么？叫做婚姻呢？叫做 marriage。谁结过婚的，他的位置就排在啊未婚的前面。所以在老外，他们在社交场合结过婚的人呢，一定被称为 madam。或是 Mrs， 你把他写 Miss 啊，他会不高兴的，因为他是有结过婚的人，他的位阶是高的，他为人类进行的生命会做出更多的贡献，你晓得吧？所以啊，不像在台湾结过婚的人都不愿意人家称他太太，都希望他称他小姐，明明是死会，他都是要被人家当做活会，这是台湾人呢、啊。老外不是这样哦，请记住，这很多观念上不一样哦。好，第三个位阶都比完了，好，大家都结过婚了，好，那就是再比啊，看谁是穿裙子，谁是穿裤子啊，就要比性别，英文字叫 gender， 比性别。女士呢是优于男士的，如果这两个将军都是一颗梅花的，两个人都是啊，两个将军哦。都是一颗梅花的，啊不，将军都是一颗星的，都是一颗星的少将。这两个人呢，主人在排座位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呢，这两个人这一群人里头，哦，挑出来最高的就是 position 最高的，哦，就是将军、少将。好，两个比完了一样，好，第二个位阶比资深，你们这两个人。这个星星是谁先挂上去的？哎，一看是同一天。哎，看看年纪，哎，同一天，哇，糟糕！比完了第二位阶，比完了，好，退到第三位阶，就是 marriage 有没有婚姻呢、啊？看看你们这两个人呢、啊，谁结过婚的？好，两个人都结过婚。好，只要降下来比第四位阶呀、啊，那就是我刚刚讲的 gender 叫性别，对不对？好，当然女将军啊正优先啊 Lady first， 对不对？好，这样当然最优先的就是那位啊，专门在从这个国皇医学院出生的啊，那位女将军呢，是今天的最高位阶的。好，这个比完了，到比最后第五个，叫做个人关系。它叫 personal relationship。 什么叫个人关系呢？就这四样都比完了，再比到最后就说谁，而且两位都是女将军哦，对不对？都是少将哦， 好，比到最后比什么？比你们这位将军呢，跟啊主人的关系啊。如果其他的位阶比较低，慢慢还好，那你跟主客跟主人的关系，那叫 personal relationship。这个都比完了差不多了，那就比啊主客关系，也是属于 personal relationship 哦。客方啊比较占优先，主方要礼让。所以啊，整个社交场合尊卑的决定因素就是这五项因素。这五项因素的优先次序就是刚刚我在跟各位报告的，从一二三四五到最后才是 personal relationship。大家都有记下来吧？不然的话，你会看讲又会看不懂的，因为我的文笔很差啦，所以看你们的讲义啊，不晓得我啊在讲什么，对不对？现在大家晓得我在讲什么。好，第二点我要提醒各位注意的呢，就是在社交场合，社交场合这个尊卑啊，或是我们讲的尊荣外显，老外的外，显明的显，外显的形式是什么？尊荣，社交场合尊荣外显的形式有哪些？一共有六种尊显的外显的方式。我今天来啊，听到你们在唱诗歌啊，我自己就在想，今天所唱的三条诗歌呢，都是我们曹牧师啊刻意安排的，要为我这一次的啊跟各位讲国际礼仪啊给我加持，给我 support， 给各位一些背景，大家慢慢的要跟我们的主耶稣一样，有没有？哎，你参老哥啊，把我今天要讲的套上去都可以套得上，哎，是不是？我每次来做礼拜都没有连续唱三条歌啊，这主题都在跟这个有关的，跟这个形象有关的。好，一共有六种外显的形式，一个叫做以右为尊。你在社交上看谁坐在右手边，那个就是老大。第二个叫做以中央为尊，坐在中间的那最大。走路走在中间最大。哎，可是各位要问呢、啊、他说那么坐计程车或是坐礼车小轿车，怎么坐在中间那个怎么会是最伟大呢？看李吉的书，那个是老三座啊，对不对？驾驶司机以外啊，老四就是坐在最前面，对不对？为什么坐前面？因为那个位置最危险嘛，对不对？这个车子开在高速公路上，万一出了车祸呢，那个家伙稳死，老四，对不对？老三为什么坐在后座的那个底盘鼓起来的地方？因为那个位置违背了一个原则，叫舒适的原则，舒服舒适的原则。因为那个位置是不舒服的，所以啊，后座的右手边的窗户是老大，对不对？左手边的窗户是老二，对不对？中间那个是老三，前面司机旁边那个老四。所以这里我要提醒各位注意哦，如果这部车子包括计程车在内啊，如果有四个人，哎，老三要特别注意哦，老三你要特别注意哦，上车的时候不管是左边右边上车啊，中间那个位置一定是你的，对不对？所以上车都要注意啊，如果通通从右边上车，好，老二你要先进去就要坐到左手边的窗户了，对不对？老三你是第二个上来的，你要赶快上去。老大你最后上去啊，上来门一关上，你在右手边的窗户，这才合乎伦理啊。右边左边中间，反正老四替着开车门了嘛，对不对？你要坐在最前面那个位置，也就是最谦卑的位置。如果大家都是同事啊，很多人都会抢到前面去坐啊，啊，因为那是表示啊，那个位置是最小的。但是有人会误会啊，他说那个位置不是 view 最好吗？位置最宽敞，那最好啊！你这个家伙怎么这么自私，老是抢前面的位置？其实大家不要误会，那个位置是最危险的位置，有牺牲生命危险的位置，你晓得吧？哎，人家是谦虚客气啊，千万不要误会啊！ 所以啊，我刚刚说上车的顺序要注意。老二第一个上车，你要看一看、哦、我们上个哪个最伟大。结果台湾刚好相反，最伟大的人先上车，一来两个屁股坐到左边去，老二上来坐在底盘鼓起来，老三坐在啊董事长该坐的位置，知道吗？现在我讲完了你晓得哈。好，讲了几个啦？一，以右为尊，对不对？二，以中央为尊，对不对？第三，我就现在刚刚讲的叫舒适为尊，对不对？好，第四跟第六是什么？以前面为尊。为什么各位弟兄姊妹都不敢坐第一排？因为这是要留给长老坐的，对不对？所以你们不敢坐到前面来，是不是？所以在开会的时候，团长地位高的人都是坐在最前面，最资深的国会议员也是坐在前面，最之前的国会也是坐在最后面的，是不是？这叫以前为尊。第五，以内为尊，就是你门口页眼的位置，你门口页眼的位置啊，也是尊位。所以靠门边的位置啊，是位阶比较小的，懂吗？叫做以内为尊啊。所以有人讲啊，中国人说见内见内，怎么会见内呢？那是过去啊，过去式啊，现在是怎么会是见内？所以我有时听到说，介绍我太太说见内，哎，我听了，怎么会是这样？你这个没有跟上时代。现在我在家里啊，我太太称呼我什么？哎，我今天啊4:30，我太太就在催我，哎，你洗澡了没有？赶快去洗。好，洗完澡出来说，哎，换头通通弄好了，我还在打电脑哎。乖乖，他命令我，我要赶快去吃饭呢。哎，吃完饭我要再回到电脑。哎，拜托的呀，你开心请上后不？哎，写真打扮呢？我说我男人呐、啊，5分钟就够了。女人5分钟够不够？不够啊。但是拢爱听太太的话。哎，家婆大丈夫啊。实在不是惊啦，是尊重啦，师母要多尊重。哎呀。记得啊，以内为尊啊。第六，以接近男女主人为尊，也就是以接近主人为尊。所以在西方在排座位的时候，越靠近主人的座位是越大的啊。尤其我刚刚举那个例子是以单的，不是双的，你晓得吧？如果以单的你要排座位可以，你主人要坐在最中间上门可以，右边就是贵宾了、哦，左边第二，然后一直排出去。如果说你避免让人家说"哎呀，你这个唯我独尊呐、啊，你好骄傲"，那没关系，你可以是一个副主人，副主人呢、哦、就坐在背对门的位置。刚刚讲到背对门位置，然后啊右边左边左边再右边左边左边这样排出去。排到3:00跟9:00的位置就是最小的位置，所以你们看讲义的时候啊，这一点也许我没有提到，但是我现在跟各位做补充说明。好，社交场合尊荣外显，显示在外面叫外显的这个形式呢，大概是从这6种去判断，你就晓得。伦理学里头，我要跟各位讲到第三个要注意的，那叫做尊称语。尊称语啊，是一种尊荣的记号，你晓得吗？所以啊，怎么样适当的称呼对方，这是在社交场合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在这里，各位要弄清楚。社交场合当然就是所谓心理学家所谓的叫做台上行为，在舞台上的行为。非社交场合常常就变成叫做台下，在舞台下的行为。舞台下的行为通常都是不按牌理出牌的，因为舞台上的行为是在演戏的行为，
演戏啊，要有演戏的规则。所以各位要称呼你的朋友，在什么场合你该用什么样的尊称语。打个比方，前两年呢，我班上最后的一个同学，我是政治大学外交系第四届毕业的，第三届出来一个副总统，第二届出了好多的部长，包括陈建仁，包括林享能，包括邱进义，还有李宗贵，都是第二届的。第三届呢，出了一个萧万长，第四届啊，默默无闻，默默无闻。但是考取外交官的人士是最多的，进外交部12个人，到最后当到大使哦，大使阁下的只有3个人。第五届啊，出来一个关中，第六届出来一个宋楚瑜，我是第四届的，默默无闻啊。什么时候才开始有名呢？是在2年前啊，才出来一个欧鸿炼。欧鸿炼就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可以说，在这几届算下来，我们那届是最差的，但是考取职业外交官是最多的一届，毕业20几个人，12个人呢、啊。考取外交官，但是做到大使一直淘汰啊，到最后只剩3个人做到大使，就是欧鸿炼第一个，我第二个，还刚刚提的住在中城路那个吴明艳呢、啊，是3个，其他通通没有做到大使。那你们去看看，在社交场合，欧鸿炼介绍我，他说这位是谢大使，我都称呼他部长，欧部长哎。可是等到下班回到家里了，他打电话给我，我太太接电话，他说：“哎，老谢在家吗？”因为我在学校的绰号叫做老谢，我打电话给他，在家里哦。我说：“小欧在家吗？”因为在学校的绰号叫小欧，懂吗？可是，在社交场合，我能在这里哎，小欧可以吗？他能够叫我老谢吗？不可以。大家懂得尊称语是不是很重要？尊称语 里头最基本的叫做 Mr. 先生，叫做 Mr. 对不对？你是叫 Miss 或是 Mrs. 或是 Madame 对不对？这是最基本的称呼。原来我说称人家先生这有什么了不起，后来我看了一本书，这是多给我10分钟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吧？哎呀，请各位注意啊，一个黑人啊，要在社交场啊被人家称为 Mr. 是很不容易的。一生的奋斗要人家说 This is Mr. 是所有的时候都不容易的，你晓得吗？所以以前我在所罗门，在希腊，我的园丁，我的司机啊，介绍的都是 Sam、Samuel、Spiro， 什么姓我都不知道啊！你想吧，我的邻居泰国大使，我的左边印尼大使，我到他们隔壁去做客的时候，他在介绍他们的园丁，也从来不介绍加 Mr. 的。在一般的社交场合，刚刚过人家做介绍的时候，都不是像什么 John、George、Charles 什么，不是的，都是要加个 Mr. 的你。没有介绍 first name 的，这是老外啊，所以这个要弄清楚啊，否则他会不高兴，因为你还要把他当作啊车夫啊或是园丁啊，要叫个 Mr. 后来慢慢熟了，慢慢熟了，你可以叫我什么？你可以叫我的 first name， 譬如说两三天前。写西利亚的婆婆动这个手术，写西利亚的婆婆动这个手术。那么前部长的夫人叫做田玲玲，我一直都称呼啊，前部长的夫人称她夫人，听到吗？夫人，你知道吗？前两天她打电话来。
要来看看那个病情怎么样。我口口声声都称他夫人呢。他说啊，以后你再不要称我夫人，拜托拜托你，你就称我 Julie。 我敢吗？我敢吗？我多胆啊，我有没有那个 guts？ 我话讲完了以后，我还是啊，夫人谢谢你关心，我还不敢说 Judy 谢谢你关心，对不对？因为我认为啊，这个时候不方便这样做，因为我跟他的关系还没到 Judy， 对不对？所以我还是称他夫人，但是他客气。所以各位要注意到，尊称也很重要。我再举个例子，前几天，应该前两三个月的，以前我在礼宾师当副师长的时候，他当礼宾师的师长，叫做黄秀日，他的太太呢叫做张林珍，是台大政治系的名誉教授啊，年纪跟我一样大。他先生走了，黄秀日走了，所以我现在讲黄秀日的事情，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黄秀日呢，他是彰化和美的人，姓黄，秀日的。他在礼宾师市长的时候，我有一天批一件公事，批好了以后，那个是绝机密，绝对机密的，我就自己批完了之后，我就送到他的房间给他。他说：“哎，栋梁兄，坐一下。哎，外交部什么称兄，那都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他说：“哎，坐坐坐。”他从抽屉里头抓出啊一张贴纸，请贴啊，我念给各位听。请贴的右手边写的是什么？外交部礼宾室，中间打格子下来的。黄师长日香，不是秀日哦，是日香哦。金启勋启，在尾巴那边呢、啊，就是花信人的地址跟公司的名字。你去想想看。他说：“段南兄，他要我去剪彩，我能去吗？”我说：“你要去捧捧场，这是对的。”哎，他说：“你再念清楚一点，黄师长日香。”他怎么跟我讲？他说：“栋梁兄，我家也不住大溪耶，我家也不卖豆腐干耶，什么黄秀日变成黄日香呢？”所以各位啊，你发给你的帖子，名字不能写错，名字不能写错，你晓得吧？要，所以有时啊，像辅伦社啊、狮子会啊，也常常请我去啊做30分钟到一个小时的 speaker。你看那个引言人啊，在介绍我的时候说：“哎呀，我们今天好荣幸啊，请到我们的国际礼仪大师啊，谢国栋先生。”所以你今天在介绍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在看看呢、啊，我就在看看呢、啊，我们曹牧师会不会这样？结果我们曹牧师很聪明，他要拍完马屁，谢波波，名字是什么？说不定你搞不清楚，对不对？哎呀，好厉害啊！上帝给他智慧啊！我再看看你会不会介绍错误，结果你没有犯规啊！哎，谢栋梁嘛，怎么会变成谢国栋呢？好，这个都要记住哦。尊称也，什么叫尊称也？当过大使的人呢，一辈子都会被称为大使；当过将军的呢，一辈子都会被称当将军；当过教授的，一辈子都是教授。譬如黄秀日的夫人张林珍，我都是称她张教授。真的，法官就永远叫做法官。所以啊，若干行业干到顶的时候呢，他有这个荣幸呢，拥有这个头衔到死为止，这是 common sense。 但是台湾人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包括外交部的人事处都不知道。你说这个可悲不可悲？所以经过啊立设执政以后啊，把整个政府的机器啊搞到现在乱七八糟，包括我们外交部的人事处在内。在欧鸿燕当部长的时候， 退休的大使同仁呢，每年都有一个聚会。我接到的名牌贴纸是什么？谢栋梁先生，以前这都是谢大使栋梁哦，现在变成谢栋梁先生，这个还没关系。我太太的那个名牌啊，写的是什么？谢栋梁先生之眷属，冠秀啊，连夫人都不会称，好悲哀。我马上打电话给欧红莲，我说这是怎么回事？欧红莲就去查，他说这样好了，你打个电话给人事处的处长。我打过去了，他说这是啊替代役啊，你不能做错事情都推给替代役啊。所以我要跟各位报告的，这个尊称语很重要，你晓得吧？明明你已经当到了董事长，人家还在称你是什么特助啊，是什么？你会觉得很难过，你晓得吗？所以我到任何场合去啊，我也是看，哎，这位现在应当怎么样的称呼？说不客气的，现在连华谷山呢、啊，以前的龙山寺啊，圣严法师在的时候，都请我去上课啊。前一个月啊，我还到了华谷山哦，去上课，是外交部派我去的，因为我现在还是外交部的顾问，因为他要把名牌打出去啊，这有理走天下。好，五月份的二十几号，我又要到华谷山啊，讲第二堂啊，每一堂都是讲三个小时，要讲六个小时，是外交部派我去的。当然，我不谈宗教的话题，我纯粹是不会一上来就啊什么叫德福的人，我会跟你讲这个，才不会啊。对不对？但是我要讲国际礼仪，讲的比你们这个听的多得多，好笑的笑话很多。所以啊，我到那边去上课。啊，你们说，哎，你是基督徒，怎么跑到那个地方去？哎，我说保罗都可以到外邦去啊，我为什么不可以？对不对？我是信主的人了，我要是意志很坚定啊，不会受到他们的影响啊，对不对？所以我写信里啊，都说，哎，老爸，你怎么可以到那边去？谢谢啊，我照去啊。好了，我们不谈那么多，称呼非常之重要。所以我进外交部的时候，那个时候才二十来岁耶，春秋鼎盛，头发很多啊，对不对？我是在我们同一级还没有受训完毕啊，就被人事处的官员带到啊国际组织师。那时候我们在联合国时代，国际组织师是挑灯夜战啊，你晓得吗？那会保卫我们的联合国代表权啊。所以我第一个就被征召，我还没有实习，还实习生耶，就开始上班了。带去的时候啊，人事室的官员把我带去了，介绍了每个人都起立，你看每个人都起立，哎呦，受宠若惊啊！而且称呼我称呼什么？动工，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行列。好，到另外一个办公室，谢工，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行列。我的天哪、啊！我才二十几岁啊，对不对？而且我是男的啊，不是公公啊，对不对？后来慢慢的啊，大家相处了一段时间，他们就改口了啊，称我栋梁兄、谢兄。我说我年纪都比你们轻，怎么还栋梁谢兄？后来我晓得，哎呀，这是官场上啊。啊的尊称语，你晓得吧？我就习惯了。你看看外交部的人是不是很会拍马屁，二十来岁都什么动工谢工，对不对？幸亏不是公公，对不对？所以各位了解尊称语是很重要的，这样大家了解吧。好，现在讲最后一项叫自由权。自由权我跟各位讲三样东西，一个是人有免疫恐惧的自由，免疫恐惧啊。好，什么场合要注意呢？就说啊，在行进间的人呢、啊，你不能在背后叫喊他。在马路上开车，你背后的车子不要按前面车子的喇叭，除非前面的车子会发生危险，懂吗？在背后啊喊人家，按着喇叭会让前面的人呢、啊、受到惊吓。一定以为发生什么紧急的事情，为什么你不能三步路两步路赶上来？为什么要去背后叫？这是要注意的哦。社交场合大家都是站立的时候，都站着的时候，不能啊把 单手双手都不可以插在口袋里头，而且谈话的时候要保持一个手背的距离，这是要注意的哦。吃西餐的时候，昨天在国宾饭店，我在跟经济部啊，这次考取了九个的驻外的新生力军啊，上国际礼仪的课，九个人在那边做实习吃西餐呢、啊。吃西餐的时候碰到 main course， 就是手上拿着刀叉的时候啊，是要专心用餐的，不能拿着刀叉左讲右讲。哎，听你讲话的人心里会毛毛，你晓得吗？不晓得万一啊，出口不顺啊，伤了你的人格，伤了你的尊严，你的刀子啪就过来。所以礼节上讲到到 main course 的时候啊，不能要专心用餐，就是这个道理、啊，对不对？不让人家受到惊吓。晚上啊，参加应酬的时候，太太们、小姐们，千万不要戴帽子。哎，以前我搞不清楚，哎，我在研究穿衣服的礼节的时候，我搞不清为什么。后来我才晓得，哦，原来你是啊，参加晚间的应酬，头上戴着帽子啊，从暗处往亮处走啊，亮处的人一看到那个模样啊，会联想到《聊斋志异》的故事，你晓得吗？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啊。这些例子不胜枚举，不胜枚举啊！第一点呢、啊，第二点，人有免于性骚扰的自由。所以啊，提到这里啊，各位要特别注意到，性骚扰的形式啊，大概不外乎三个类型。第一个就是啊，身体的动作，做给你看的，这是第一个类型啊。那么好。动作一出去啊，一个就是身体跟身体的接触，一个身体跟身体不接触。好，身体跟身体不接触啊，国人最容易患的两个毛病，一个就是用过餐之后呢，在餐桌上补妆。哎，太太们、小姐们注意哦，用过餐之后绝对不可以在餐桌上补妆。什么叫涂口红？请你们涂口红到洗手间去涂。不要在那边拿个 NG 啊，口红在那边那边啊，会让很多男人呢、啊、做另外一种联想，这是性骚扰，是女人对男人的性骚扰。吃香蕉，这么大根的香蕉，剥了皮往嘴巴，这也是啊女人对男人的性骚扰，懂吗？那怎么办？哎呀，阿七咋七咋家，用阿七那是贵呀。你在读小学的时候。老师都告诉你们换前洗手换后漱口啊，听好不？这是不礼貌的，人家老外会笑你没教养，因为你在对男人做性骚扰。第二个就是身体跟身体的接触、哦、要注意哦，身体跟身体的接触，譬如说老外有脸贴脸的礼节，有握手的礼节，对不对啊？这些要讲下来的话又太啰嗦了，你们自己看讲义。第二个呢，就用口语的骚扰，用嘴巴来骚扰，这个口语的骚扰。口语的骚扰就是讲黄色笑话。国际礼节上啊，它是允许在社交场合讲黄色笑话的，但是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个，像今天呢、啊，我们有男女在一起的场合，黄色笑话是绝对不能讲的。第二，讲黄色笑话要高雅的黄色笑话，哎，不容易啊，不容易啊！你说谢大婶，你会不会讲？才会讲呢，怎么不会讲？这是我的秘密武器啊！我在外面当馆长，常常请这些部长级吃饭，只要没有，我就会啊，脑筋像字典一样啊。什么场合发生什么事情，就把那个抽出来就讲啊，都是很高雅的，哎，连共同市场都可以搬出来 ，common market 都可以搬出来。啊好，我跟你讲，我那个黄色笑话才多呢，但是平时要去收集，做外交官去收集这些，但是记得看什么场合，然后一定要高雅。第三个类型是什么？穿着的骚扰，穿着的骚扰。女士们要特别注意哦，当你穿无袖的
上妆的时候记得一毛要清理干净。我发现了全世界、啊、最不会把一毛清理干净的就是海峡两岸的同胞，真的。那你去讲有什么用？因为当地的风俗习惯都是这样子，爸爸妈妈在女儿发育的过程中，他绝对不会告诉说你要把一毛剃掉。现在做结印啊，你不相信？夏天你去看看，长起来一堆黑黑的毛。那些正在发育的少年，看了会不会冲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连我年轻的时候都会冲动、哎、所以记得一毛要清理干净，免得惹来杀身之祸。我不是危言耸听哦，这是真的。这是啊，第一个要注意的。在啊，台上行为，尽量所穿的衣服，除了晚间的应酬女性以外，尽量不要穿啊很暴露的衣服。所以为什么在穿着的礼节上啊，晚上男士们参加应酬的时候，以前啊要穿啊大礼服啊，就是燕尾服啊。你知道燕尾服啊，穿上脱下，我告诉你至少15分钟，连那个扣子都用别的，你晓得吗？一层再加一层，把你绑得紧紧的。那么女人又穿的那么样的暴露啊，就是在那种罗曼蒂克的气氛营造那种好的气氛，就是要把男人绑得紧紧的，懂吗？我的意思不要再讲，你们就知道我的意思了。所以啊，要注意到白天啊不能流露性感，这样会影响到男同事啊没有办法专心做事情，影响人家的工作效率，这是要注意的。好，男人呢，为什么谈到穿着的礼节，男人打领带啊，领带的长度啊，只能到皮带环的地方啊，上下一点点都没关系，当然也不能打得太短，太短的话会有这个损害你的形象，以为你还没有长大，还是 baby 啊，会流口水，要来擦擦口水。哎，如果掉下去太多呢，也是不礼貌的。你看这次马英九到所罗门去，哎，他是哈佛毕业的，可是打了领带哈、哦，你们看看那一天那个领带是掉到这个地方来。有些女士说，怎么马英九啊，看他穿着那个打篮球的那个裤子在跑步的时候啊，怎么我没看到那么长哎？怎么那天怎么啊下面又多了一条呢？我跟你讲，那天啊报告新闻一出来啊，很多我的好朋友都 email 给我哎，他说啊，既然马英九啊都称你栋梁兄，那你去告诉我，我说没有，你找周美青去，不要找我。现在他打领带会打了。这叫做性对女人的性骚扰。还有白天所穿的皮鞋啊，不能擦亮的，你晓得吗？很多受过军事训练的回来啊，穿黑皮鞋都擦得鞋亮，皮带要擦得鞋亮。我告诉各位，皮带鞋亮没关系，皮鞋千万不能擦亮。你知道吗？晚上的礼服啊，不管是大礼服、小晚礼服，它细多一定是要穿漆皮的皮鞋。什么叫漆皮？油漆啊的漆啊，会发亮的。可是白天的那套礼服叫做 morning coat， 叫早礼服。早礼服所穿的皮鞋是普通皮鞋哦，不是漆皮的皮鞋哦。有人就问呢，他说：“哎呀，谢大师，为什么白天的那个早礼服 morning coat 为什么不是漆皮的皮鞋呢？是普通的黑皮鞋呢？”我说啊，你们不知道，如果、啊、所穿的皮鞋、啊、擦白天哦，白天哦，不是晚上哦，擦的鞋亮啊，那一双皮鞋就变成两面哦，在地面上游动的镜子。啊，你查某人你听好不？你听好不？所以白天的皮鞋啊，穿鞋亮的皮鞋啊，这是对女人的性骚扰，对不对？哦，大家了解了，你可以转世界去问上个武器研究，把它研究过。好，
别的，现在我们开始讲隐私权。人的隐私是不能被侵犯的，人的隐私一被侵犯，就会感到不自由不自在啊。可是偏偏呢、啊，中国人是最不会尊重人家隐私权的民族。从哪些地方就晓得，我在乡下的时候啊，我的老爸老妈穿得比较漂亮啊，一出门就问了，哎，阿伯阿伯要去哪里，这是真的哦。当然这是表示关心啊，或是有什么重要的应酬不能问。我在希腊当代表的时候，我们的考试委员每年都去考察，当然说不好听就在消化预算啊。好了，晚上我为什么盼来一个酒会，我跟你讲，有一大半的人都会问，都会交换名片哦。哦，就一交换名片之后就，哦，你这个 title， 哦，你是什么职位，哎，请问你这个职位啊，你们每个月拿多少钱，薪水多高啊，这就侵犯人家的隐私权了。哎，我们的考试委员都是这样在问人家，你看看人家很尴尬。那么带着太太去的人，太太跟太太之间就会问，哎，他说你有几个小孩，对不对？我跟你讲啊，问人家有几个小孩，这是很不礼貌的。因为小孩里头有一种叫 legal， 一种叫 illegal， 有没有？婚生子女叫做 legal， 对不对？非婚生子女叫 illegal， 不合法的。你去问王永庆有几个太太，他真的不晓得怎么答复你。这都是很糟糕的。甚至于女士们在社交场合问人家所身上所戴的 brooch 首饰啊，你这个都，哎，你这是买多少钱呢？ 啊，你是什么牌子啊？什么？我告诉你，很糟糕，很糟糕的。这些都是侵犯到人家的隐私啊。还有更妙的，我有很多的亲戚在开计程车，没事啊，开到我家附近，因为我那边还有车库啊，有停车位啊。一上来之后啊，首先上洗手间，上完洗手间马上转个弯啊，到我们的厨房开冰箱，开我家里的冰箱。我告诉各位，开人家的冰箱是很不礼貌的，因为你也侵犯到人家的隐私权。大家一直想啊，进门的时候要敲敲门，人家桌上的东西不能随便乱翻，对不对？可是大家忘记了，开人家的冰箱也是侵犯到人家的隐私权。因为我家里的用药啊，心脏药、高血压啊，乱七八糟，当然我是没有这些药了哈。但是你打开来啊，哇，一目了然。千万不要开冰箱。还有你的行踪不能随便告诉人，别人的行踪你也不能随便告诉人家。假定说吴明艳那位吴大使，他打电话给我，他说，哎，老谢啊，这个礼拜六啊，我女儿吴敏琪就住在我家旁边呢，她要开一个音乐会，他说，哎，你来参加好吗？有空的话。我跟他讲，我这么告诉他，我说，哎呀，明艳啊，不行啊，礼拜六那天欧鸿宴啊，小欧要请我去啊参加他的啊七十大寿啊。糟糕了，我为什么对他这么老实？因为欧鸿宴没有给他贴纸耶。那我没有把欧鸿宴的隐私啊保护好，我对不起欧鸿宴啊，因为欧鸿宴变成得罪了吴明艳了，你晓得吧？所以将来在社交场合有人跟你约什么撞起了，你就说那天已经有约了就好，不要那么老实说，哦，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搬来一大堆，这个时候都是、啊、没有保护对方的隐私啊，懂吗？这是也是我们国人最容易犯的错。好了，我现在就讲到这里了，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请发问啊。其实我还可以站一个小时也不会倒下去，没有问题。我可以早上三个小时，下午三个小时，第二天也是三个小时，一共连续十二个小时、啊、都不会倒下去的。哎，打高尔夫球啊，可以打18啊，18哦，连续三个 round， 可以连打54洞的啊。请各位发问问题。哎，请。对，很好，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现在很流行啊， 也许将来啊，这是一个趋势，小车子慢慢会没有尾巴了，对不对？然后车子慢慢放大，可以坐八个人那种修理车啊，也许现在那个 Toyota 什么那个出来的那个都是啊，那个 wish 怎么样？我告诉各位呢，通常这种车子因为现在才刚出来，但是啊，我们如果去照那个国际礼节的原则来讲，它的位置啊，它的位置应当是这样。各位可以把这个图啊做参考。平常啊，平常这个坐八个人的位置呢，这个位置是司机的位置，很简单，很简单。请把这个图画下来。为什么这样呢？因为通常啊，坐在这个位置的人啊，是替人家开车门、关车门的位置，懂吗？那么为什么又要坐在这边呢？因为出来的顺序啊，是从这边出来。常常有人会把一放在这里，这是错误的。为什么？因为这个车子一下来啊，迎接的人啊，在这边迎接的人啊，第一个就是碰到老大。没有说出来了一大堆人啊，我们今天的贵宾还没有出来，懂吗？而且这个位置呢，应当是这里的位置里头算是顶安全的。从后撞，从前撞，从肚子撞的机会是最少的，你晓得吧？最少。而且这个是在右手边靠马路的，懂吗？这边就比较危险了，对不对？这样各位清楚了吧？6543217，好不好？这样我讲八的位置为什么在那边呢？就是那个是听见开车门关车门的位置。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哎，没有，他可以先下来。他下来，他可以变成要负责，不但是开门，还要负责做介绍啊！哦，这位就是我们的谢大使，对不对？我在外面带着我的管员出去啊，我最想那个管员下来的话，可以说啊，我一位希腊的朋友，对不对？不认识的，对，他想啊，马上可以 shake hands， 安天舞。好了，有人花园了，有人举手了，还有没有？啊，没有，我就要下课了。要下课了，好，谢谢大家。哎，还有。
这样请问一下，刚刚介绍职位高低的时候哈，哎，那通常在习惯，比如说，我假设比喻说，虽然位那个职位或职位都相同，可是因为它是比较上级机关，是不是一般来讲都会让上级机关先？
对，对，这个所谓上级机关就要归到我刚刚讲。最高阶的就是权势，是不是？我有讲过一个两个英文字叫 political situation， 有没有听到我这句话？就是因为他的位阶，他的影响力比你们位阶低的机关要高嘛，所以当然就是他，这个不用怀疑啊。如果你是国防部，这是行政院的话，对不对？位阶相等，对不对？他是因为行政院，对不对？不晓得国防部是归哪一主管的吧？我知道外交部是第二主管的，对不对？哎，
请问一下，那个如果过时的话，是男生跟女生的话，是？
对，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很多人都误以为 lady first， 在介绍场合一定要你是先生说，男士才生说。这个就是因为没有把我刚刚讲的尊卑决定的严肃有没有？你是优先有没有？我排在第几阶啊？是不是第四阶？所以在社交场合碰到地位比你高的、年纪比你大的，有没有？请不要忘记，他没有绳索，你不能先绳索。所以不是说啊 ，lady first， 是永远啊，在 shake hands 的时候是要注意的啊。所以人家跟你做介绍的时候，永远记住。第三者为甲跟你做介绍，如果先唱出甲的 Mr. So and So 的时候啊，他就是比你这个哈 Miss So and So 啊要高。如果他介绍说这位是某某小姐，这是某某先生，好，你是在他之后吧，他先介绍小姐，在之后介绍先生，所以先生啊，你不能先生死哦。所以这也是包括就是在为人家做介绍的时候，是先介绍位阶高的那一位，这你懂啊？是不是？哎，我要讲三十二个小时以上啦，没有什么一个半小时的啦，对我不公平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好吧，那我们就下课了啊！谢谢曹牧师，谢谢。